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最近总是给我很多的惊险挑战。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我们的赞美敬拜，开始我们的查经。耶稣，真的，我们唯有信靠你，你是唯一全能的主，你是永远掌权的主，没有任何事情，虽然有一点迟延，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们。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继续在空中，在 Zoom 上面，我们一起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懂得你的话语之后，真的是全心全力的去做的。就像我们今天要读的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主派以西结去向他的子民传播你的讯息，可是这些人民真的是很心硬，他们也不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时时考察我们自己，不要对你的话心硬，不要不理你的话，要时常细心的体验你的话，并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心里，去遵行，去按着你的话去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也求你派遣圣神来到我们查经的，不论在哪个地方，都能够，你的圣神是无所不至的，所以你的圣神要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口，说适当的话，说你喜悦的话，说你在我们心中放下感动的话。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啊，是早上11点多，所以跟这个中国的时期也是一样的，就跟在美国呢，以前我们是在美国晚上查经，那我看到有贾慧在线上，所以他更晚了，所以这个白天跟晚上查经有点不太一样。早上的时候，好像等一阵说，哎呦，已经到查经时间了哈，就赶快准备准备。那跟这个晚上就是有点，因为我们美国的时候是差不多吃完晚饭，然后就准备就是出门去看是在谁家哈，就准备好了，好像那个时间等待的那种心情不太一样。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说等待的就是更认识，更能够知道主的圣言，更能够听主的圣言。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查，继续查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念第8到11节。那我就先用诗歌圣经来读。看，我要使你的脸坚硬，好像他们的脸；使你的额坚硬，好像他们的额；使
你
的
额
好
像
金
刚，
比火石还坚硬。他们虽是叛逆的家族，不必害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不必胆怯。他又向我说：“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起来，到充军者，你百姓的子民那里，向他们宣讲，
对他们说：
吾主上主这样说，不管他们听不听。”好，那我们现在请念英文的 Amy 姐妹。打开你的声音，好，念英文的部分。
Behold, I have made your face strong and hard against their faces, and your forehead strong and hard against their foreheads. Like an adamant harder than flint, or a diamond point have I made your forehead. Fear them not, neither be dismayed at their looks, for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Moreover, he said to me, Son of man, all my words that I shall speak to you, receive in your heart and hear with your ears. And go, get you to the Jewish captives in Babylon, to the children of your people, and speak to them and tell the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whether they will hear or refuse to hear.
好，谢谢艾米。我们现在请苏老师，我们一起念那个和合本的部分。
看了，
我
使
你
的
脸
硬
过
他
们
的
脸，
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
我
使你的额像金刚状，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金黄。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赞美主。在这段我们今天查的八到十一节啊，四节，那跟这个第七节连接起来啊，我们看是跟好像跟那个第二章的第三到第七节啊，蛮就内容蛮接近的，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主已经派就是以西结先知去向他的子民去传讲，他要讲要他们知道的话，这样子。那时候也就说了，这个人民啊，第四节说他厚颜无耻啊，这个我们很少去讲话会再用这个话，厚颜无耻，就表示这个人真的是很，这些人真的很不好，心肠顽硬。那也知道他们都不听，所以在第三章的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基本上是讲一样的。但是两个差别在哪里？我们就说在第二章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诗高圣经上面是有一个标题啊，这个标题就是说奉派为先知，就是这个时候以西结是被派遣，他被派遣去做主的那个传声筒，去做讲主要他讲的话。那他那个时候被奉派为先知，那么后来在中间我们知道他接到一个卷子，然后把这个卷子吞下去，那知道这个吞下去的就是主的话，把主的话吞下去，然后才能够去宣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看的这段话，虽然也是说哦，人民是很心硬的，不听的什么的，但以西结已经被装备，那个时候已经装备了，神已经装备了他，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让他有这样子的从主来的话语，然后可以去跟以色列家族去传讲。所以在从第七节七八九十这里面，一共讲七八九三节里面一共讲了四次啊，四次坚硬啊。在第七节里最后面说，以色列家族都额坚心硬啊，就是他们是很坚硬的一个民族。第八节，我要使你的脸坚硬啊，然后使你的额坚硬，在第九节又说了比火石还坚硬，就是这个坚硬呢，有的是在以色列的的人心，他们的坚硬，那但是呢，同时他们的坚硬呢是以西结他也变得很坚硬。以西结这个就是厄兹克尔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坚固的意思，就是英文就是 God strengthen， 就是主要坚固他，所以他的使命任务呢，就是主已经在他的名字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他是一个很坚固的人，纵然以色列子民这样的不悖逆不听，他还是完全没有那个丧失他的这个他的勇气，他的毅力，他还是会要一定要去传讲那个主要他讲的话。好，那以西结他所传讲的是对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啊，就是包括他们被冲进到巴比伦的，同时也是对的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被冲进到别处去的，都是这个话是全体以色列子民，而不是说谁有这个豁免，就是不在这个里面，在那个时候的对象是全部以色列子民。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蛮很可怜的，就是所有的以色列子民那个时候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呢，他们还是心硬，他们不要听主的话。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有自己有经验嘛哈，有时候当你在一个环境下，你要装睡，对不对？你要装着自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要躲避这个外在的环境装睡，所以呢，当有人进来的时候就说，诶，你睡了没有啊？你是醒的还是睡的啊？那你就会，因为你要装睡嘛，所以你根本不理，对不对？你是觉得你睡得很熟，对不对？所以讲一句话就说，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所以以色列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在装睡， 不愿意被叫醒，他们的心是很硬的。那所以那个以西结也知道主都已经跟他警告了，这些人是很心硬不听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里面有说，就是在前面是讲恩宠啊，那为什么以色列有些以色列人就没有得到恩宠呢？是他这边讲说，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有耳看，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啊，直到如今日仍是如此。那在那个至高圣经的注解是说啊，当人民这样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啊，通常就是把这个因啊，就是归给主，是因为主让他们眼睛啊，就让他们沉睡，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那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心就是非常非常的硬，他们硬到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听啊。那在同样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二十九章，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九章的第十节也是讲类似的这样的话，就是由于上主将沉睡的神住在你们身上，封闭了你们的眼睛哈，你们在这边是讲先知性啊，先知的眼睛蒙上了你们的头颅，也是先知啊。但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先知所讲的话不是代表，没有代表主要讲的话，而是一个啊，一个昏睡的，在昏睡的临终，不是清醒的灵中来传讲主的话，那这个话当然是不会让听到的人有获得益处。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因为睡的，是在不是清醒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讲出主的啊主的意思？那为以西结来说，就是主在我们看在第十节里面说的，神向以西结说。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里，存在心里。所以不要沉睡，不是沉睡的心情，而是清楚的知道主跟他讲的话，他要听进去了，还要存在心里，然后能够很正确的传讲主的主要说的话。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我要使你的脸坚硬，好像他们的脸，使你的额坚硬，好像他们的额。这个脸我们通常讲脸是很柔软的，脸怎么会坚硬呢？就是面无表情，脸如碎石啊。在脸如碎石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个在我知道我们在那个旧约上面好像也是耶勒米亚先知有讲说啊，他使我的脸像碎石，哦，有静听像学子，我像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像学子一样静听，但也像我的脸像碎石一样。他不去惧怕这个旁边对他的那个吐口水啊，或者是对他谩骂啊，但是他就是绷着脸。那我这边自己的反应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脸坚硬呢，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就不被这个主的话感动。那以西结的脸坚硬，是因为他的心里虽然很痛。痛这个你怎么会这样子，可是他不为他的痛让影响他要就是因为他太悲痛了可能是那个伤心哭泣了或怎么样，但是他把他的这些情绪都掩盖起来不要去显露他自己的情绪只去注意主要他说的。在第九节说你的额好像金刚，我们刚看到，因为那个和合本是用金刚钻，诗歌本是用金刚啊，就是很硬的东西，所以金刚钻不是钻石啊，金刚钻是钻石琢磨出来的之前的状态啊。那我们常说那个英文它讲 diamond point， 就是那个钻石的头。那常常有很多需要去很硬的东西呢，都需要用这个金刚的头，金刚钻的头去钻去磨，就是非常是个非常硬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也知道碎石啊，碎石就是如果把这个碎石敲碎了，它有那个有角的边上的角，那是很利的，就是可以刮和那个切割东西哈。所以在这里讲那个先知以西结呢，他就是他的那个整个状态呢，就是为了去把一个锋刃的刀啊， 然后去要去切割以色列的子民。我们也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是我们大家都很非常熟悉的，就是主的话就像双刃的剑。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刺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所以主要让以西结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锋利的刀，一个非常韧的非常坚硬的，能够把以色列的人心这样分开。那最主要是主要以西结自己能够把主的话就像深深的是藏在心里面的，能够让他自己辨别他自己心里面的感觉跟思念。他如果自己的对自己的感觉思念都不清楚的话，他无法去传讲主的感觉跟思念，主的不是主的感觉了，主的使命，主的话。对，所以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知道有时候有些话不容易讲，像有一些重要的使命，你要去讲出来是人家会打破你的头。所以这一点也是为什么以西结是需要头很硬嘛，就是当这个人家打破他的头的时候，他是很坚硬的，他的头是不会打破的，因为主已经装备他，让他是一个不被这样子打败的人。好，那在十一节里面的重点就是说，以西结是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传讲这个话的，一定要把主的话传给他的子民，就是主的子民，然后对他们说，是上主五主上主要这样说的啊，不管他们听不听。那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约拿先知，对不对？那主就是说要去罚他们，然后约拿就知道主是很心慈的人，然后他就是知道主的这些情况，他就是不要去啊，因为觉得自己去了也很没面子啊，讲了话然后不会实现，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在我们从这个第三章到三十三章哦，这个厄泽克尔这样的一个反省，他已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啊。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三十三章的第八节，为此，当我告诉恶人，恶人你必丧亡，你若不讲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虽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要由你手中追讨他的血债。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主要以西结去传讲的话，以西结去说了或是没说，这结果就是他不听的人必然丧亡，听的人得救了，可是传讲话的人如果说了他就没事，他不说他也要被追讨，对，他的血债被追讨。所以第九节，你若警告恶人叫他离开邪道，但他不肯归正离开邪道，他必因自己的罪恶丧亡，你却救了自己。所以我想最后的得救完全在乎主，我们如果成行了主的旨意，做了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这个祸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主的仁慈，主他是不愿意任何人丧亡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传讲主要我们传讲的话，主让我们所做的所就像我们现在都在准备我们自己面对那更严峻的时代，那么对我们四周这些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跟有那个怜悯同情的心，让主的话让他们能够听进去，让他们能够得到主的救恩。好，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那我们现在会请苏老师来接着分享。
感谢赞美主，能够到主前来聆听主生命的话语是多么多么有福，我们就是这多么多么有福的一群。主定时把天降的玛纳他的话来供应我们。我们今天的查经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三章，我们上次读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在上一次读到的第七节，原来以色列全家 都是额间心硬的人。耶和华启示以西结，他要奉旨传讲福音的对象是心硬的，是额间的，不但是额间心硬，而且第八节继续讲，他们也是硬脸的人，而硬到了脸都是硬的。第八节说，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话，碰到一个脸色难看的人，我们就讲不下去了。有时我们希望要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顾念了脸面，我们就改变了要表达的。做神的先知是不可以这样看情面的。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2章，那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第16节，在第15节就是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要耶稣的话被他们套牢，要陷害耶稣，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希律党就是政治上有势力的人，法利赛党人就是在宗教上有位置的堕落的宗教的领袖，而这两类的人，也就是宗教迫害加上政治迫害加在一起，他们想出了一个方式，就是要问耶稣该不该给该撒纳税。如果你说按照真理说不该，他们就鼓动以色列人来反对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说不该的话，那么政治的迫害就是你造反，这政治性的迫害，希律党人的迫害就来。那么如果说该宗教性的迫害就来，他们就是这样想好了，到耶稣基督跟前说，第16节，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人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理，他讲的话都是真实的，那么主的仆人是侍奉真理的主，所讲的话也必须是真理的话，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是很真实的传讲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人看的是外貌，神看的是人心，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也是不看情面的，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就是这样的去说一个圈套的话，耶稣基督仍然不改变真理的话。同样的，我们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那改变按照情面来说话的人，断乎不是神可以用的器皿。以西结，神就告诉他说，说你的脸面要硬过他们的脸面，也就是当我们会看着神，我们会敬畏神时，我们就会不害怕人的脸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7节那里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诗高本就说不看情面的那耶和华神，既然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我们称他为父，我们就应当存着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活着就必须要敬畏神，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就不敢因着害怕人而改变了神的话。敬畏神就是智慧的造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很难，要不要给该撒纳税的难处，我们也可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迫害，宗教性的迫害，政治性的迫害加在一起，好像我 离了这个迫害就掉到了另外一个圈套，可是敬畏神，不改变神，神就会给智慧，到时智慧开你们的口，而那一个口所要讲的话是不看情面的。我们的神他的话就可以经由我们的口而表达出来。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八节，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也就是我们的脸面是敬畏神而不改变神，不偏待也不害怕人的臭臭的脸，一个很硬的脸。而我们的额里面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也被神所坚固，能够不改变不动摇。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要戴上救恩当作头盔，就是神给我们属灵的军装，面对这属灵的拦处跟攻击，这一个硬额硬头脑的背逆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会攻击先知，但是先知戴上了救恩当作头盔，他们的思想也不动摇，完完全全不动摇，也就会变成了神可以信靠信托传讲神的话。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状，金刚状就是人世之间最硬的一种材质。如果你用鸡蛋跟石头碰到一起，你们想是石头会破呢还是鸡蛋会破？我们都知道，因为鸡蛋的蛋壳虽然硬，可以保住里面的蛋黄不外流，可是比它更硬的石头，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软的会破，蛋会破，石头不会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的神磐石。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这一个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角石，而这一个磐石它碰触到我们，我们就软了化了。耶稣你是对的，耶稣你是主，我再也不是把我的思想以及各种阻挡我们认识神的这一种坚硬而能够把持不舍，而能够被破碎了。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也成为活石，也就是有他的不改变。这一个磐石就是不动摇的，它不会动摇，它不会改变的。而这一个不动摇不改变的神的性情，也要在神的先知身上显示出来，要在神的子女身上显示出来。而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那里也提到了这一个磐石，神磐石也是使人半跌的绊脚石，使得人半跌了。意思就是如果你踢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你不会半跌就过去了，你把它踢走了。这里是一个软软的橡皮球，你一踢它跑得很远了，它不会阻挡你，但是这神的话挡到那里，你绝对过不去，你不可能过去。你若不改变，你就会被半跌，你的硬就会被击碎。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状，也就是神的话是无坚不摧的，神的话跟所有人的话抵挡神的话所碰到一起，其结局就是只有神的话会存留，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都要被废弃，谁的话不会被废弃？就是神的话不会被废弃。如果我们跟神的话结合在一起，你传讲神的话是不会被过去的，而且是不会蒙羞的，就是信神的人是绝不会蒙羞的。信神的人就把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比火石更硬。这一个使人半跌的绊脚石，就是对一切不信的人，他们都会跌倒。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就是神在装备以西结，在帮助他如何面对前面艰巨的挑战。神派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人看是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不完全不可能，可是为神就是可能。可是神会告诉我们如何这一个可能变成可能呢？就是你要坚信不动摇。如果你动摇，你离开了，那么神的话不会动摇，你这一个废弃神的话的态度跟生命，你就被绊跌了。如果你被绊跌了，你要悔改还有希望。如果你心硬而坚，脸面也是硬的，就是背逆的这一个生命，你坚持你的错误，你会上亡的，你会完完全全被击碎击毁上亡，而且神的话还是不会改变。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不改变的，当我们会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要改变神的话。而敬畏神的人，他们开始不害怕人的脸色，不害怕人的思想，也不害怕人的阻挡，也不害怕人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神的先知他会经验到困难，但是他最终一定是得胜的。这是以西结得到的神的拣选，因为以西结的意思就是神赐给我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是比这金刚钻还要坚硬的，碰得越厉害，那么碎得就越快，真的假的就会显示出来。到底鸡蛋碰石头，你不相信结果会怎样，你碰碰看。如果人硬着心要抵挡神，你试试看。主耶稣基督也说，用脚去踢锥为你是难堪的，就是有一个很背逆很坚硬的扫罗，他一直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是因为这磐石没有发威给他悔改的机会。当磐石稍微显现一点，他就趴下去了，这光来他就趴下去了，还不需要击打他。他说，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那么这一个迫害是主的寒忍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当真理的光强烈的显示出来，扫罗就悔改了。主说，用脚去踢锥为你是难堪的。如果我们用脚去踢锥，到底是锥会坏还是你的脚会坏？你用你的生命去硬碰主的话，金刚钻，那么谁会坏？金刚钻是所有材质中间最坚硬的，只要跟它碰的都会碎，而金刚钻却还是原样。所以神要使得我们的生命跟他的不变的话结合在一起，也就不改变。这一个金刚钻是不会被压力而改变它的样子，它的形状。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要从心里面就来领会神所说的话。当神的话来到，我们用心去听时，我们的心会柔和，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满了神的爱，而变成了一个心里柔和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他是良善宽仁的主，他是慈爱的主，而他的话就带着他的爱，让我们从里面就能够领会，我们的耳中就能够常听到他向我们讲的话。当我们是一个背逆的，你就听不见神的话。而神的话，温柔的话，是因为你心硬不想听。如果神讲的严肃一点，那你会受不了。我们宁可愿意神向我们讲 他爱的话，好使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改变。扫罗就在光中往大马色犯罪的路上见到了光，他就趴下来。这一个趴下来，他的耳朵开始被打开，听见主耶稣基督对他讲的生命的话，他的心里也明白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可是主对他有生命的指引。刚才何勉有提到了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0章，他没有带我们读，我们可以去读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章的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唤醒我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是一个受教的耳，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也就是有一个受教的耳，还有一个受教的心。主耶和华就是这样的唤醒以赛亚先知，每天都唤醒他，来装备他。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主也是一样的来装备以西结，让他有受教的耳，有受教的心。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也就是有一个耳尖金刚状的，不看颜面的，被神装备的先知的生命，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与我就近我来。主耶和华他要帮助我，主耶和华在第7节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他的面是被神所装备，而不看情面，像坚实一样。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们的神他的话确实是可生活的，确实是我们可以受装备的，让我们的思想戴上救恩做头盔，我们的思想就活在他救恩的保守中。他保守他赐给我们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是不被改变的，我们的生命也就开始像磐石一样的，能够像我们的神，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有他的生命，传讲他的话。我们继续看，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我们要从心里就领会，从耳中听闻，就是要把神的话听见了，在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生命中完完全全调和起来的生命。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继续看第11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或许听，他们或许不听。而且我们读前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家他们是不愿意听，不肯听。在第7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他们不肯听从你，因为你讲的是神的话，他们就不肯听的是耶和华神说的。可是你还是要跟他们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肯听的不是不肯听一个人的话，而是不肯听神的话。而不肯听神的话，一定要在神的审判中面对神，要对神交战。刚才何敏也带我们读了以西结书的第33章，我们也翻到以西结书的33章，我们也可以从前面几节读起。耶和华的话第1节，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 我要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当神的审判，当神要使刀剑临到一个国时，他还在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者。以西结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国就把他立为守望者。这一个守望者，他见刀剑临到乐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这一个额间心印，他要自己承受这神的审判，他要死于他自己的罪恶。听见了神传的话，角声指的也是先知传讲神的话，那么他们不听而丧亡，他们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生命。神打发以西结是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一个因着罪恶而丧亡可怕的前面的罪恶，而使他们得救。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 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于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也就是你该传讲却不传讲，使得人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而丧亡，那么你该传讲的守望者或先知也要负责任，也就是在这一个血债上你有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自己的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人不转离，他必死于罪孽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也就是神要我们讲的话，可能人或听或不听，那是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决定听或决定不听。可是我们要不要照神的派遣去传讲这句话，我们领受的人是要负责任负代价的。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一节，你往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其实是给他们得救的福音，给他们得救的智慧，再挽回他们。可是有的额间心硬，脸面都硬的人，他们就是一直硬了心，非常的固执，要抵挡神的话，必会丧亡。他们或听或不听，但是这里都显示出神多么多么大的爱。这一份爱就是不断给人机会，不断给人机会。他若不把他的话、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他的先知，他先知传讲了他的话，就是他一定会做的。就是神愿意我们仍然能够有得救的话，你要告诉他们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末后的世代，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到。天国福音的使者就是我们这一群要被他所派遣的守望者，要传讲他的话，而且要告诉众人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荣耀的王，他要乘着云彩再次降临审判一切的人。为此我们要悔改，天国临近了。有人会听，有人会不听，正如同他的先知以西结所经历的，以赛亚所经历的， 在这末后他要用的仆人先知也会经历到一样的。而神不改变，他从来不改变他自己，他在末后的时代还是要兴起一些能够把他的话摆在心中，能够竖起耳朵听他的话，昼夜默思他的诫命，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五类，他就要用我们来传讲他福音的喜讯。愿主的心被满全，就是他不愿意人丧亡，他愿意我们众人都得救，我们也愿意看见许许多多圆满得救的人数要进入他的国度。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和美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主，感恩天主爱我们，主对我们的爱是即使被掳了，在被掳的地方主还派了一位守望者，让这些主所特选的主所爱的百姓可以听到主的话。我们充满感恩，谢谢主。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常常会以上主对洛苏厄说的话，你只需勇敢坚决果断，不偏左右，谨守奉行我仆人梅瑟所吩咐你的一切训示，好使你无往不利。上主也对洛苏厄说，这样你做事必能顺利，必能成功，你应勇敢果断，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你无论到哪里，上主你的天主必与你同在。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位我们所蒙主造教蒙主拣选的，我们都能够是这样子刚强壮胆勇敢果断。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有肩膀的，不是软弱的，是有担当的。同样的，在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自己的问题，我们也每天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们很愿意，真的是自谦自卑，没有自己，完全的来到主面前，将自己交托给主。在我们的错误中，我们也愿意认罪悔改，求主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从主而来的领受主恩赐的能力力量。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像主一样的眼光，像主一样的心意，在面对事情的处理，我们是多么愿意的，是坚定的按照主的真理，是不看情面的。那这样子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真的是凭着自己是什么都不能，我们只能够依靠主。那依靠主就是要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是要站立在主的真理之上。所以在格林多前书的第16章第13节，你们应当警醒，应屹立在信德上，应有丈夫的气概，应刚强有力。那这个丈夫，在我们平常我们就知道说，做一个大丈夫就是要有刚强的那气概，就是我们也常常在祈祷求主赐给我们灵魂体都健壮，就是在这个灵里是强壮的。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能力，就是要相信，凭着信心站在真理的之上。可是我们也要注意说，当我们刚强壮的时候，与人在谈话在讲主，还有就是不偏左不偏右，那这个是必须是要有一个行事为人的爱心，这个爱也是要 向主学，所以这个信心是对着神，而这个爱是要对着人。那耶稣基督就是在教我们，教我们学习基督徒要有这样子的特质。那真的是对我来说这是不容易的。那我相信我们的主他就是喜欢我们常常的来到他面前，继续不断的来领会领受。那我们的主他是陶匠，那我们是陶土，天天的来到主前，那我的肉性就会，只要我仰望主，相信主，愿意将自己交给主，让主捏啊捏啊，我相信我的肉性就会一直一直的越来越消失，那越多越多的就是主会把我捏成他所喜悦的样式。所以我们就一起的凭着这个信心站立的稳，不跌倒。那在这边读以西结，我们也看到以西结先知他这样子的生命，他是站稳，信心站稳的人，他都不被动摇，不论环境如何，怎么样的风吹草动，他就是主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这信心也是主给我们所信靠他的人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已经领受了，而主今天要我们因着这个信心因信称义，而我们就在主所赏赐给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永生的盼望里，我们不但得救，而且我们是得胜。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华秀姐妹，现在请秦宗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很高兴又可以在查经中能跟大家分享。那上次查经我是在从机场要到台中，丽芬的大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子在高铁上面，那时候进去了，但是因为手机也快没电了，也不稳定。那感谢主，那虽然没有现场的参加，但是我们有录音，所以还是在网上可以听到那次是艾梅带的查经，也很多的领会呀。感谢主，有主真好，然后主赐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那今天的查经我就看到在第八节一开始他说看，这边讲的看要看什么呢，下面就讲出来了。他说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要这个先知厄泽克亚跟着以西结要看，要先来看，来到主前来领受他的命令，来领受他的恩典，使他能够坚固，他才能够不害怕，才能够不胆怯。而且主命定要你把一切的话，主向你宣告的话，要你脸如碎石，把它摆在里面，要你的心柔软，对于听或不听你都要传讲这命，要贯彻神的使命。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你把神的话神的恩典放在里面，神要使他成就，不是你靠你的能力，乃是靠万军的上主，因为征战在于主，在于耶和华。所以他看，当他这么去看着那创始成终创信心的成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了，他就可以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能够带着神的使命被差遣去向以色列这个新印的家族去宣讲。所以他就要看到主说我要使你的，是主来使他的脸坚硬，我们要使自己的嘴坚硬就很难看了，发了脾气是从肉身血气发出来的，那使人害怕，使人不得造就，使人跌倒。但是神要使他坚硬，为什么要使他坚硬？好像他的脸，使你的额 坚, 坚硬，好像他们的额。 OK， 我们就刚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我读经也读到了刚刚大哥所说的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主的话。伯多禄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这边讲的，看我要在西安，我在西雍，在西安上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这个石头就是主耶稣，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那生磐石。这个磐石呢是活石，我们也成了活石，活石就是因着主而改变。他虽然是坚固的磐石，他是因，他是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下面，他说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你信赖他，你信靠他，你相信他的话，你愿意顺服，不要去抵挡的话，不要再心硬，不要再他，因为他的话是金刚石，你硬他把你打碎。所以对信的人，你就得到了主的恩惠，你就蒙受主的恩惠，你就不会蒙羞。第七节，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所以你信主的话，主说你去宣讲，他们有听或不听，有人听了他就蒙福，他就得到一种荣幸，得到救恩。但是为不信的人，这边讲到了有信跟不信的，听或不听的，那听了信的人他就蒙福，那听了不信的人，不相信也不听的人，那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对于信的人，他成为一个基角石，成了一个基石。那而且对于不信的人，就成为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所以这边又下面继续讲，他们由于不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这也是为他们预定的，所以他们不信的人，神就成为那个绊脚石。这边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今天的读经，以西结厄泽克亚，所以他这边想的好像就是有，他是会变化的。对信的人，他是一种荣幸，是一个基石，是一个磐石；对于不信的人，却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就是在于神的心，在于就是写明了。那在最后一句话说，不管他们就是，然后第十一节他说起来，当以西结领受了神的恩惠之后，他有了力量，神坚固他，他就不再害怕，不再胆怯，他把神的话放在里面，那存在心里面，听进去的耳朵存在心里面，他就有了力量，他就被坚固，他就可以成行神的旨意。所以当神差遣他有话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顺服了，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可以有力量站起来，而不是靠着自己要去做什么，自己的要自己负责。当神给的呼召的时候，我们顺服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力量，因为他会供应，所以就可以起来到充军者，你百姓的子民那里。虽然以色列子民在充军，他们还是信，在人的痛苦管辖中，他们心还是硬的，就可以想到神说他们以色列家族他这个镜像是多么的刚硬。然后刚刚何冕也特别提到，我们上次查的后，虽然厚颜无耻，心肠顽硬，他们是到了一个地步，所以神用外邦人来给他们教训，向他们宣讲起来，要拿着神的话，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要破坏，前面要讲的是哀伤悲叹和灾患，要去把他们这话，主的话向他们宣讲，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吾主上主这样说，不管他们听或不听。这边看到了神的心意，你听也好不听也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因为他不愿意人伤亡，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因信他而得救，悔改来转向他。我们也再看一下这个厄泽克亚第33，我们今天第三次读这个，读一段第十一节，厄泽克亚以西结书第33章第十一节，他说你要告诉他们，我指着我生命启示无主上主的断语，我绝不喜欢恶人上亡。这边讲到主不喜欢恶人上亡，虽然以色列家族这样的悖逆，主 他的心是要每个人得救。他说我绝不是不可能对他，他不喜欢的是百分之百，这边讲的绝不没有一点疑惑，就是他不喜欢恶人伤亡，因为他是在爱中创造所有人。虽然他们心意，虽然他们跌倒，主还是派遣先知去安慰他们，去建造他们，去帮助他们能够悔改，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到时间自然主就要成就，让他们能够回到主的身边去。所以他说我绝不喜欢恶人伤亡，怎么下面讲，但却喜欢恶人归正。恶人主不喜欢伤亡，喜欢他们因信主的话，他派遣的先知，你若顺服，你若愿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归正，能够离开邪道，能够好得到生命，主的祝福，主给的那永恒的生命，那大大的祝福。好，我就分享这里，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何绵姐妹。
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有四位要分享的，所以请限制自己在六到七分钟。我们下面请李丽姐妹。
感谢赞美主。那然后我看到的就是有两个点啊，一呢就是第十节的那个，就是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是那句就我向你说的一切话，和本也是说的是所说的一切话。那然后我注意到的这个一切话呢，是因为最近也是就是看到了就是在经上里面，一个是恶娃，那么他对主的话他是添加，那然后还有一个人物是巴郎，那么巴郎对主的话呢，他是减少，就少说了一些。那然后就让我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在听到或者是看到主的话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按自己的一个思想去选择性的选择自己喜欢听的，喜欢就是自己能接受的那一部分，而是说主所说的所有的话，就无论说我没有理解或者说我不接受的这一切，那也全部都必须是要放在耳里，然后存在心里。也就像和本里面所说的，就是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心里领会，就即便说当时领会的并不太多太深，那么同样也要把它就是放在心里，是真正的就是要去日夜周思默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主会就是一步一步的一个带领，让我慢慢的去理解。那或许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自己领受到的理解到的是这个意思，但接下来呢，这一段时间主会让我再明白它里面所含的更深的一个意义。那然后呢，再有一个点呢，就是后面的十一节，刚才有说就不管听或不听啊，好紧张，听或不听，因为刚才就是大家都也谈到这个听或不听，那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就说是在反省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话我是否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照着主所吩咐的那我去传讲了，有没有像刚才自己就说是说到的谈到的那两个人物啊，一个恶娃一个巴郎，我有加或者有减没有。那对于人听到他们所有的一个反应是怎样的，那也是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这是取决于他，同样也是在于主的一个旨意，因为主的话他是必然会成就的，但至于时间呢是在于主那里。那然后听与不听也让我看到了，就是在旧约里面很多都在说你要听什么听啊。那然后在新约里面就是四部福音当中有三部福音，就是马尔谷福音，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还有一个路加福音，三部福音里面他们都有就是有说阿巴父在云中在说主耶稣的时候有提到了一句话，是你们要听从他。那听从是谁呢？就是主耶稣。 就三部福音里面用的都是你们要听从他。那然后若望福音里面呢也有说，也同样是若望福音里面是主耶稣就是实实在在的对，就说是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了门徒，就说你们要听天主子的声音，这是在若望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说，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同样在十八章的三十七节里面也有说，就主他有说，凡属于真理必听从我的声音。那这里面就说是有两个字，一个就说是听和从，我听了主的话，那么我跟从了，我做了没有，就这个是我所领受到的。那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在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一样的三十三章，刚才秦中大哥有引用十一节啊，那十一节的后半句就是以色列家族啊，归正吧，归正吧，离开你们的邪道吧，何必要去，何必要死去呢？就很明确的，就是阿巴父已经告诉我们了，主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了，先知也说了，我们应当怎样的一个去生活在这个现世当中，要怎么样，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了我当怎样去生活。而在后面十四和十六节以及十八十九节里面也讲了，就是主他喜欢恶人归正，那就是罪恶中悔改，然后遵行法律和正义。那然后也就说了，就是你不去作恶，就遵行生命的这个诫命，就必生存，不致死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说了我们要听，就是我要听，听了那必就说是生存，那如果说不听，那他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这个是很明确的。那然后也让我自己在最近就是看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自己体会到了，当在自己的一个情绪当中，负面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呢，就纠结在那里的时候，那就一些负面的东西会出来。但当我自己一转向主的时候，主的那个话来的时候呢，那就像就是真的立刻一下那些什么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了。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主的这个话是真的是要听，听了之后要入心里，并且呢要去对照自己的一个生活去行出来，就行出主所给的那个生命来。感谢主，那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黎丽姐妹啊。下面呢我们的顺序是徐莹、申伟跟国英，那我就不再开我的声音了，就会按照顺序。我们现在请徐莹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查这段圣经呢，那我还是有感动，就是说上一次查第四节，就是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那在今天的十节中也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就是先知盟主派遣他去到厄泽克尔是盟主派遣去到以色列家，还有很多的先知也是盟主派遣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那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听到了主的话，就是主把话先给他，他把这话吃下去哦，吞下去，然后才能够宣讲。那我也在圣经中看到约翰福音也是若望福音第十三章那里，主亲自跟我们说，第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然后在第十三章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就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说他不凭自己讲什么。其实我想从天上到这个世界上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现象，我自己可能就会说很多不该说的哈，就在我的生命中，在家庭生活中，有的时候说了就后悔，因为有圣神管制。可是主他来这里的时候，他说就是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说，他不凭自己讲论。那同样呢，当主耶稣在被接升天之前，他也跟门徒们讲了一段话，他就说在第十六章十二节往后，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这里呢，那主也说圣灵来了，圣灵其实也不凭自己讲论，他是听到了主耶稣所说的，他授予我的，那他才讲出来。就是主耶稣是这样做的，圣灵也是这样做的，圣神他是真理之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要把从主那里领受的也告诉世界上的人，使得他们能够认识啊，认识义，认识罪，认识啊审判。那在13章第45节说，44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在这里主说他的话其实有一些人是信的，有一些人是不信的。可是这不信的人呢，主却说我现在不审判，但是有一天审判是哪呢？就是在末日的时候，我所讲的话就是要审判这一个不信的人。那在今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边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很愿意，就是好像很容易就去审断人啊，可能他不听，或者他不按照主的话行，或者是还没见光怎样哈。可是主在这里说他都不审判，他是有一个审判的时间，但不是现在，而是说在末日的时候，就是主所讲的话要审判这些所有不信的人。那天父的爱就在这世上也显明了，就是他真的是愿意众人都悔改，愿意众人都得救，他没有历史就审判这些不信的人。那如果是历史审判，可能原来在我处于不信的时候他就把我审判了，而是说他要等他给所有的人机会，就等到那一天在末日的时候才审判。那我又是谁呢？我怎么总是去审判人呢？甚至有的时候胆大的审判那些，哎呀，就是真的是要求主帮助哈，这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求主保守所有属于他的人啊，把他的话吞下去。那先知的职责就是不凭自己讲论，而是讲从主那里来的话，真的是主说什么才讲什么，因为主所说的话他自己要为他的话做见证，是必定要成就的。那如果凭自己讲的，那在之前我们查的时候也有学过，那主说派遣了虚妄的灵进到有一些人的生命中，他们就开始讲，但是说却是虚妄的，那虚妄的话是不成就的，是不在主的那个里面所说的。所以这里边就一直在看，一直在学，因为我们就说学这个读经是要知道主的心是什么，那侍奉主该怎样侍奉主，特别是这也是圣灵他怎样带着属于他的这一群蒙天主派遣的人怎样侍奉主，就是先要领受主的话，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然后再去对那些宣讲。那对那些听的还是不听的，那不是我们审判，而是天主在末日的时候才要审判。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明姐。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舒老师和何明老师都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第50章，就是无主上主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那么我曾经呢，就是特别特别想到神学院有一个进修和装备，因为当有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些主的仆人出去传讲啊，系统的讲道，能够把那个一卷圣经书啊分析的条条有理，有那个概论，有中心思想，然后有段落，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去到神学院装备一下自己，能够对圣经的背景啊圣经的原文呢有更清楚认识。可是当我祈祷的时候，主就给我了一句话，说你跟我学吧，就是马窦福音。其实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那个主呢就开始带领我。那当然呢，我现在也不会像其他主的仆人啊，就是会系统的讲一段圣经，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呢好像就是那个五饼二鱼剩下的那个碎饼碎鱼，但是我发现经过天主的手祝福啊，那些碎饼碎鱼也格外的丰富。本来就是上一次我分享说天主派遣的人讲论天主的话，天主将无限量的圣神赐给了他， 可是当我就是觉得被主召叫的时候，去主指定的地方传讲天主的话，那我人是有限的，我就发现啊，天主是无限的，天主能透过我这个有限的人啊，释放他的无限，让人看到天主是无限大的天主啊，无限量的丰富。所以跟主学习呢，那也特别特别感谢天主。那透过今天的那个查经啊，刚开始我读的时候确实是一点没有领受，可是就透过大家的分享啊，主就把光一点点的赐给我。那我就看到主是如何教导先知的，因为梅瑟说过一句话，他说巴不得所有人都成为先知，因为先知他讲的话是建树、鼓励、劝勉和安慰。天主的家中啊，先知越多，天主的家越丰富，食粮越充裕，羊长得就越强啊，越壮，每个都是健健康康的。那他给先知呢一个培训呢，主就让我看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让他听到耳中，存在心里，这是由外而内的。然后之后呢，那第三章呢，变进到口里，这是由内而往外的，它是由外入内，再由内而入外，这就是一个先知在主前的一个学习。他由内而外呢，是听到耳中啊，是知识存到心里，是生命啊。由外而内呢，放到肚里是食物啊，放到口里呢是教导。然后之后呢，就是他主教导先知是先在主前从主那领受主的话语，读主的话，像学子一样静听，然后再把主的话呢吸收消化了之后再分享出去。所以就是主今天给我看到天主教导厄泽谢尔先知书，就是两条路线，一个是先从外入内，然后再从内入外。从外入内是主对先知的教导，从内而入外呢是先知对百姓的教导。所以呢，就是听到耳中呢是知识，存到心里是生命，吃到肚里是食物，放到口里是教导。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主给我一个看见吧，然后和弟兄姐妹分享。而且我就是在刚刚听徐英姐分享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由外而内，在由内而外的时候是一个侍奉的经历。主就把那个梅瑟他进入会幕的时候是与主交进入会幕的时候是与主交谈，然后之后会幕是从外院，然后进入圣所，然后之后进入至圣所，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经历。他是先到主前听主讲什么，然后之后他才从会幕出来的时候再教导百姓。那就是至于一个由内而外的，就是从肚腹到嘴里的一个经历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是在主前有一点小小的领受和弟兄姐妹分享。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将时间交回来何勉老师。
去赞美主特别的感谢天主今天老师讲的这一章圣经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第七节说到以色列家族去宣讲，不是到那一个不懂话不明白的民族那里去讲，若是我派遣你们到那里去讲。因为我最近真的碰到了一些事情真的让我像今天这个先知书里面讲的，你要板起这个脸说看我要使你的脸坚硬，好像他们的脸，使你的脸颊坚硬，好像他们的颊，要使你的这个脸颊好像金刚，比火石还要硬。他们虽然是叛逆的家族，不必害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不要胆怯。天主的话，让这位先知伊泽克尔，今天真的好，天主在我们身边派了很多很多的先知讲然后我们也经验到，我们也是天主一步一步的在装备我们，我们也成了现在要做见证的时候，要为做见证的时候主在生命中拜放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你要去宣讲最近特别让我感动的是经历到了，然后别人说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这个民族好像是我们一起的，怎么就听不懂话我们是一个一个教 为什么当你讲天主的话，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呢？当你说主如此的恩典的时候，别人不愿意信，真的，有点心痛。然后别人还会说你，真的是叛逆，因为当你想到，天主的时间近了，老师也说真的是天国近了，然后你还有这么多恩典，我特别的感恩天主。最近，我们年初去了山西去朝圣，然后路上惊艳到圣母妈妈，她用她的那一种方式来欢迎她的孩子，就是树上开花，因为现在是季节是很冷-20度左右吧那天，但是圣母娘就用这样的奇迹恩典让我们看到，而且录了视频。来，当我们在我们家中，我们的教会跟他们说见证的时候，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攻击，然后我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前几天也是圣神的引领圣神叫我看马窦福音5章里面征服3尊圣训，征服8单，然后看到了圣经里面讲的话就进到了。当我姐姐用这个视频给别人说真的时代近了我们要悔改要合一，大家来参与弥撒怎样的说的时候，别人就攻击罗马，然后他很伤心的对我说很难，他说做见证。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一句话就是马窦福音的11节几十人为了就是说从第10节开始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先念造一切的坏话回报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富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做先知原来都会受到，特别是家乡人因为耶稣在圣经中耶稣他在自己的家乡也这样特别的感恩天主。当我姐受到攻击的时候，我就用这一句话告诉她，然后她开心的不得了感恩天主，也感谢好天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真的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也像今天的这个福音希伯来人说所说的，我们该怎样的去看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要看在这个时代天主给我们摆的这个恩典求天主时时刻刻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走上这条正道不光我们自己能得救，更多的人能因着福音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不懂的懂来读天主的话。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天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阿们。
谢谢国英姐妹以及今天所有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今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是也觉得说有点压力，有点紧张，可是后来主就很安慰就给了若望一书5章2节、3节，其实我们爱天主又遵行他的诫命，由此知道我们真爱天主的子女。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就是我们真正爱他的话，我们不会觉得他的诫命是沉重的，那我们也很容易去遵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岗位上就是做主要我们做的工。好，我们进入祈祷。我祈祷完之后，请一位祈祷。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在你内享受你的美好。你是美好的主，你把世界一切的美好都已经显示给我们，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及你的美善。主耶稣，我们多么渴望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你，面对面的听到你跟我们说话。主耶稣， 有些人在现世已经尝到这个福分，我们也恳求你，我们愿意在现世也就尝到离天国的喜乐，离天国的荣美。所以说求你带领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深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脚前的明灯，做我们步履上的道路。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就能够在你的装备下，你派遣了我们，我们在你的装备下，我们能够去宣讲你的喜讯。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请一位祈祷。好，请丽蓉姐妹。
亲爱的主耶稣，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是的，你的旨意都要完成，你的计划都要实现。主耶稣，你把我们，你创造我们，你把我们从污泥或坑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也看到了我们曾经的那额间心印。主耶稣，是你的爱，是你的爱，是你派你的仆人，并且是你亲自的把我们带领出来。主耶稣，你让我们生命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爱。主耶稣，就在刚才我就惊艳了一个事情。主耶稣，在我的家人中，主啊，我看到了在这两年中，主耶稣，你要改变他的生命，你使他爱世界的心，你把他从爱世界的心带领出来。主耶稣，当我们还在迷恋世界的时候，不懂你的心意的时候，主耶稣，你想办法，你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耶稣，让我们看来怎么会是这样。主耶稣，你恰恰是用那样的一个方法，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就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把救恩赐给了我们。主耶稣，让我看到了我那舅舅他是怎样的得着你的生命。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主耶稣，你还把救恩赐给他，你还把祈祷的话语赐给他，纵使他身边没有人为他祈祷，主耶稣，你带领他祈祷。主耶稣，你带领他祈祷，你为了他生命的得救。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就是爱。主耶稣，你就是爱，你不舍弃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那悖逆的家族，即便是那额间心硬的，主耶稣，你都要改变他们，你都要拯救他们。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主耶稣，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我所有的感谢、赞美、祈祷，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丽蓉姐妹这么打动人心的祈祷。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开口，我们一起用圣神恩赐我们的语言，我们跟我们的主献上我们心里的内心的祈求与感谢。
嘎嘎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
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
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
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
耳朵听见，心里领会，我们就是这一群有福的人。